可以看到你们。
我来 Calgary 最大的收获就是呢，除了呢能够跟弟兄姊妹一起相处，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竟然胖了超过我这个62年来的一个最上限。缺乏运动，运动可能不够。那非常开心我们在新的场地。那我不知道今天你为什么坐在这里，是因为呢传道不停的在群组的那个里面呢呼唤你，或者是说鼓励你，或者是提醒你，还是你里面真有一个心说我要来朝见神。我不知道你今天为什么坐在这个地方。然后呢我们昨天呢开同工会那么呢同工也都很辛苦，那在这个当中呢今天又要早起，那我要特别呢真的是也很感谢张伟姐妹那为我们接洽这个地方真的帮忙很多，那也很感谢主。那么神也同时预备了那个下就是地下室，那我刚刚还没有来得及下去看，那但是我下面是一个 daycare 的 center 那么我相信就是说呢那真的都是神的恩典，也很感谢张伟在这个当中的一个摆上，我相信神亲自来纪念他们一家那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要特别的讲今天我们的时间虽然很赶又是新的地方，但是呢我深深相信我里面有一个极大的一个渴望，就是我知道而且有一个极大的一个火热那我不晓得今天你来到这里的时候外面稍微有点冷，可是你的里面你怎么想的？不是年龄层的问题，今天你的里面无论面对这个世代，面对你的家庭，面对你个人，面对你的工作，面对你的婚姻，面对你的未来的一个道路的时候，你的里面有没有那样一个火热？什么叫火热？就是热情，那个 passion 你有吗？我一直都有。但是各位知道我过去是一个怎样的人，我在这边有分享过，我自杀过，我找不到人生的方向。那我在成为基督徒的时候40年前，那在这40年你以为我走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吗？不是，十分十分的不顺利。我今天要说我自己本身呢也不是就是这个灵粮堂的一个体系那么是从比较保守的教会出来的。我刚坐在那里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渴望，我不知道你们在敬拜的时候你们的感觉怎么样，不是这条歌你会不会唱，不是中文跟英文，乃是你的里面有没有一个心说我不是被人要求来这里，也不是因为我是基督徒我必须要聚会，乃是你里面有一个渴望是每一次我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要有事情发生。跟你旁边说要有事情发生，
要有事情发生，
再加上一句是好的事。我经历过许许多多的一些的不顺利，你以为我两个孩子都是那么就是那么三两下顺其自然就生出来就蹦出来了，连生孩子都这么困难，要孩子没孩子。在整个的过程的当中，我期盼我的婚姻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呢？是一个丈夫非常的爱我，最好是高富帅，对不对？每个人都这样想。但是其实我的先生是一个事业心非常强的，他也是弟兄，因着他的缘故，我能够有这个信仰。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这一路走来，你以为我在教会里面我没有看见人心的险恶吗？你以为在教会里面你好我好他好每一个人都是那种乖宝宝，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善良纯洁的，然后教会里面都是 perfect 的，是不是？
不是，
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怎么样保有里面的那样一个火热吗？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新季节新丰收，你的眼光到底看哪里？到底看哪里？这40年来让我一直在教会里面服侍，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我从来对我的婚姻，即使我的丈夫发现有人讲他长得还蛮帅的，我倒也没有这种感觉了因为就是说呢之前那些
跟我先生去这个招待一个从国内来的，也是我们的一个姐妹，年轻的姐妹，她偷偷地说你老公很帅，我说千万别让他听到。我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讲这些？我希望弟兄姊妹里面，无论你今天是几岁，你都仍然的一直保有那个 passion， 那个热忱，对家庭你充满了盼望，不是因着环境的那个里面，不是因着你旁边的那一半看起来是多么的不合你原来的标准，你就灰心失望丧胆。我可以告诉各位，我这个37年来的婚姻，其实很多的时候是聚少离多。那很多人就说，那你回去啊，跟着揪着丈夫的那个衣襟啊，盯着他的旁边，是这样子吗？然后我在教会的那个里面服侍的时候，每一只羊都乖到爆，是不是？答案是不是？很多的时候，有人拍桌子，然后指责我，直截了当的就跟我杠上，这多的是。主耶稣也曾经走过啊，他的门徒做了什么呢？他的门徒在他要上十字架之前，就直截了当的犹大就卖了他，不是吗？然后他最信任的，他的大弟子彼得。结果在关键时刻，他说：“哎，你是跟他一起的 ？”“No, 我哪里认识他？我不认识他。”三次否认，带了3年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人生当中是什么，你里面的那个火还在吗？你的眼睛到底看哪里？我这40年来唯一的一个秘诀，37年的婚姻唯一的一个秘诀，就是不是看人，也不是看我自己的软弱，乃是一直注视主。很多时候，有时候神也会让我们失望，对不对？我祷告老半天，然后好像都没有垂听祷告。但是这40年来，我一路走过来，我可以告诉你，当时我不明白，但是后来却看见神极大的恩典跟作为。你要不要来经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刚刚我在敬拜的时候，我有里面，我觉得里面一个很痛。今天你知道，如果今天我们是受洗的基督徒，请举手。已经受洗的占了90%。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认识神有多少，我也不知道你跟他的关系是什么，但是上帝都知道。我今天我看清楚一件事情，在这40年来，我曾经说我不要你，我走了，我走自己的路，我都干过，但是至终我又回来了。为什么？我发现还是在神的带领的当中最棒最美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年新的时候，一开始都要定计划，我立志我要这样，我要那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一开始要讲每一年呢，我们会有一个寻求，然后命名，就是今年是一个怎样的年。无论是教会或个人，你有看见我在这上面写的吗？12月31号我分享的那一篇信息，就是得地为业。很多人搞不清楚什么叫得地为业啊，拉个土地多买几套房子，那也是嘛，啊，感谢主有能力买房子也是很棒的，对不对？有的人还租房子呢，所以那是极大的恩典。得地为业是什么意思？我在上一次的讲道，前一次的讲道的当中，有特别跟大家提什么是土地。意思是你过去你觉得你还没有突破的，你想要在新的一年怎么样得着它，有突破有改变。什么是你要突破的？是你的人际关系吗？是你对神的一个信心吗？或者你觉得说神的一年都不爱我，让我遭遇到这么多的事情，你跟神的关系吗？我们这个信仰是一个讲究关系的。我不知道你跟神的关系如何，我也不晓得你要面对到的是什么，可是上帝都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喜欢自己扛，扛到最后的结果才来找上帝，或者说我不玩了。我也干过这个事，我跟神讲我不玩了，我自己走自己的路，结果发现吃了很多的苦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我来到这里，我有个很深沉的，我已经跟弟兄姊妹 相处大概已经有，你看我是6月11号来的，到今天几个月了，七个月了，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年我已经2018年，我已经63岁了，10岁，我还有多少的时间可以走这条人生的道路？当然，我希望能够像摩西一样，活得长长久久的。可是我跟你讲，活得久不如活得好。今天我要分享一个题目，叫做什么呢？叫做新季节新丰收。很多人觉得丰收是什么？丰收可能在你来讲的话是什么？爱情、拥有，你最追求的事业、金钱、经济，你的未来，你有一份好的工作，是不是只有这样？今天人一生最大最棒的是什么？你知道？
跟随神
有一点点抽象，怎么跟随？好，我今天要特别讲一个好，可能大家呢很少去想的。今天呢，每一个人，不管你认不认识神，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都有一个计划，不管你相不相信，他都有一个计划。这一生看你是不是走在计划的当中。就像我今天我跟你讲说，这个椅子的功用是什么？就是给人坐，他要发挥这个功用。你如果把椅子拿成呢去当冰箱来使用，肯定是不行。有没有听懂我在讲什么？你必须要找到神今天在你生命当中的一个我们叫做命定、计划跟呼召。如果你不是走在那个当中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有一个满足，有一个成就。对于基督徒而言，最大的不是一直得学位、事业、权力、地位，你到最后呢，你带走什么？对基督徒而言，有一个人生当中的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命令跟呼召，就是让你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今天我信了主，我认识了主，还不只是说我带领了多少人来到主的面前，是因为你有没有经历主。你再问问你自己，我们当中有一些还没有受洗的，但是我相信在我们的当中，你多多少少你愿意坐在这个地方，就是你想要更多的认识跟经历主。不管今天你怀着什么样的愿望，现在就怎么样，我真的要说，今天人生不是一直去抓，一直去得，一直去得，最大的一个是给予。这个是神在创世纪，我们最近在读创世纪，为什么我每一天都一直发给你们那个灵修的材料？因为我们当中还有一些人没有进入我们的那个小组群，那个教会的群组的那个当中。我很盼望，因为是我自己走过的路，我知道说今天如果没有走在神的那个当中的时候，你常常会灰心失望，你常常会忧虑，你常常会惧怕，这个就是世人在走的路。难道属主的百姓也仍然在这个里面打转转吗？你知道要怎样的让里面对人生、对家庭、对所有、对教会，尽管发生任何的事情，你仍然坚持，而且呢，你对那个有极大的热情，那个热情是不会浇熄的。如同保罗，他领受了说他这一生就是要到外邦去传福音的时候，我告诉你，关在监狱里面传成了，被人家揍，被人家打得半死，都快死了，他仍然爬起来还是去传福音。因为他知道他这一生最快乐最要的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你走在这个当中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要讲的所谓的新季节新丰收，让我们真实的进入到神的一个心意的当中。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教会不是一个建筑。我今天要在你面前说，今天你说得地为业不是一个抽象的，你个人要在今年有什么样的突破。12月31号的时候，我们有写一个许愿条，那个不是写假的。你要在神的面前来祷告，你盼望神来成就什么？你的里面有没有那样一个说神会成就？ 如果你不相信，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问问你自己，你的里面常常有觉得说算了吧，有失望吗？有灰心吗？有冷淡吗？怎么样眺望那个热情，你知不知道？持续的给予，持续的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你会发现你不是为自己活，也不是为旁边的人活，不是为你的丈夫，为你的妈妈活，为你的爸爸而活，活得很辛苦哎。只有当真正的你认识这位主，他创造你有一个目的，而你走在那个目的计划当中的时候，你会非常觉得非常的快乐。这就是为什么我尽管经历了许多的挫折，我仍然对婚姻有盼望。为什么今天在教会的里面，我遭遇许多的挫折，仍然站在服事的岗位上面，仍然对每一位弟兄姊妹以及慕道的朋友充满盼望。感谢主，看到崔晨哈回来了哈。教会存在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完成大使命。里面只有两条，圣经这么多，一个叫大诫命，一个叫大使命。什么叫大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并且要爱人如己。那怎么去彰显神的爱呢？怎么去表示我是爱神的呢？做他喜欢做的，做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情，那就是什么？完成大使命。什么叫完成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那个地方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所吩咐的你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你如果信主有一段时间，这经文绝对不陌生。可是今天我们是为这个而活吗？我们的生活是被生活卡住呢？不是今天赚钱不重要，不是今天孩子不重要，不是今天婚姻不重要，可是所有的活动的导向都是要让人能够看见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并且在这个当中让人也能够来认识这位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讲到丰收，我要特别提在这里的丰收不只是你在事业有突破，哇，大大的，去年赚100万，今年赚200万，不是只有这样子。在这个地方我讲到的丰收，就是我现在在你们的这个周报的那个里面哈，有一段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4章，在周报上面，它本来应该是35节到38节是一个，我只选取了两节，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4章35到36节，请。
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
好，这里是谁说的话呢？是耶稣说的话。那么约翰福音四章前面发生什么事呢？前面发生什么事？前面发生了一个呢很特别的一个事情，就是呢主耶稣跟门徒呢，他们呢经过撒玛利亚城，而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最瞧不起的，因为他不是纯种的，而且他们也觉得说他们的敬拜的方式也不是纯正的，所以犹太人是不跟撒玛利亚人来往的。但是主耶稣做了一件事情，他主动的在中午的时间进到撒玛利亚城去，还像一个在这个就是说呢，在这个男女关系上面呢，好，在他们那个城里面呢人人皆知的，就是乱，就是在男女关系上面非常的混乱的一个人，去告诉他怎么样才能得满足。前面发生了这个事，后来当耶稣点出这个妇人的问题说，哦，你有5个丈夫，你现在第6个也还不是你的丈夫，意思是他在男女的关系的那个上面是非常非常的不圣洁的，以至于呢他要中午出来打，为了就是躲避别人，大家都出来热的跟什么似的，就趁这个时候赶快出去打水。耶稣就在那个时候
去接触他。而门徒到哪里去呢？到城里去买食物去了，就买食物，炒饭炒面，今天中午要吃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后来当他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说，你这样的打水要天天来打，你只有得着生命的活水才可以真正满足。今天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尤其在北美，吃不饱穿不暖的有，但是少，几乎是全世界可能是最富有的国家，可是我告诉你，全北美 depression 的比例可能是也是全世界高的最高的，尤其是 Vancouver。 不要赖到天气上面，恐怕不是天气的问题。为什么今天人这么样的一个富裕，在这么样的也不是吃不饱穿不暖，到底哪里不对劲了？里面没有满足，人的心中是饥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刚刚我们读的经文，约翰福音四章的35节跟36节，是主耶稣把撒玛利亚妇人的问题讲出来之后，那个女的吓了一大跳，怎么这个人从来没有看过我，怎么可以讲出我真正的生命的问题呢？因为他点出来，除非你去面对你的生命的问题，解决这个生命的问题，否则你是不能有满足的。他透过打水告诉他。后来那个妇人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动作，他发现他遇见了救主，欢喜的不得了，罐子一丢，然后到城里到处说，你看你看，有人把我说出来了，这个人就是弥赛亚，就是我们等的救主，完全跟前面判若两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当门徒回来之后，耶稣就讲了这个话，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什么意思？耶稣在跟 门徒讲一件事情，你以为收割就是，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稻子？因为呢，我原来呢，那个我父母亲还在的时候，是住在台湾的靠近嘉义的地方，就有很多的稻田。我个人非常喜欢，因为有火车这样经过的时候很舒服，没事还传一些的牛粪来哈，不是特别好闻，但是呢，就是你会感觉到那种很自然。哦，不是那种哇，那个高楼大厦哦，哇，草啊，都是摩托车的声音，就很自然这样子吹过去，吸一下牛粪。就是在那个当中，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割稻？以前是人自己在那个，现在都是用机器了。他这里讲到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意思说他在提醒门徒说，你们到底关心什么？你到底看见什么？你有没有看见最重要的事情？你以为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你以为现在都稻子哦，看到哦，没。你有没有真实的看到？他说：“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这个经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有绝大的关系。举目，什么叫举目？你要抬头，好好的来看，你不要这样的乱看，随便一瞟没有。好好的来看，整个看过去，看得远，看得宽广，向田观看。田就是代表我们的附近，我们这个世界。你的旁边，你的社区，你的家庭，你的你接触得到的人，学校，或者你去买菜，TNT Superstore， OK， 你接触到的，你有没有看见？举目向这些来观看的时候，庄稼已经熟了。耶稣在这里当然不是讲说你要去割稻子，他是用这个东西来比喻说，你有没有看见？你认为不可能信主，你瞧不起的撒玛利亚城里面的人，有这么多人因着这个妇人的那个缘故都想要来经历救主，你看见了吗？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说，这个人看起来一副那种应该是那个，每一个人都看表面，你以为他看起来家庭幸福美满，你以为他看起来身体很健康，是吗？仔细去研究的时候发现每个人都有问题，是不是？每一对夫妻你要看问题都有问题，每一个工作，每一个老板，我从来没有听过 perfect 的老板。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耶稣今天也一样跟我们说，收割的时候不是4个月，是现在就可以收割，庄稼已经熟了，不是熟透了，你还没有去割的时候，嘣，它就掉在地上去了，你知道吗？什么叫发白？就是已经熟透了。你像果实熟透了之后，你不用去采，苹果好棒哦！你没有去采的时候，嘣，全部都掉在地下或者被鸟吃掉了。他在这个地方特别的讲，可以收割了。谁来收割？他希望门徒成为收割者。谁去撒种的？耶稣去撒的。 也就是说在收割跟撒种的那个里面，一个人今天你为什么坐在这里？我看见 Sandra 啊，那我应该昨天嘛，昨天我跟他通电话，跟他聊了聊。那么呢，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他为什么会来到教会？子平邀请的，是不是？好，那就是有人嘛，有人邀请你，因为一些的人你可能进到教会，但是至终说不定是我带他，让他经历了，他里面有触动，然后他信了主。所以这叫撒种跟收割。这里讲到说，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呢，你要得人吗？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是可以存到永远的。你做工，你付出去的，神会亲自纪念，而且果效会一直存在。亲爱的弟兄姊妹，人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的东西不能够存到永久，这会让我不安，短暂的，我们很怕失去。看一个电影非常开心，看完了呢，没了。什么东西是持久的？那个会让我们的里面有安定。你知道什么是持久的吗？除非今天是神定的那个永恒的价值。你有没有看见这个？今天你关心一个人，不是他的工作重不重要，不是他的家庭重不重要，真正的是他里面，他的人生观对不对，健不健康。他今天如果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我在讲到的时候引用了几次，就是澳洲的那个没有四肢的那个 Nick。 你发现到他的人生，如果今天他的这里面没有改变的时候，他只能我还举例说，如果在台湾的话，可能就在路边卖口香糖或者当乞丐，但是他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你觉得什么才是真正的丰收？主在这个地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愿意当那个撒种的吗？你愿意当那个收割的吗？撒种和收割的会可以一同来经历那个喜乐。我们今天要特别的讲新季节新丰收。如果你我刚刚讲了这么多，你也呢同样的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说看见说，我也想虽然我对神的认识还不是那样的一个清楚，那可能呢我也想更多的经历。你如果想要，你必须要有一个行动，跟你旁边说要有行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昨天在跟 Sandra 聊的时候，他告诉我一件事情很有意思我也很兴奋。为什么呢？他特别提到他旁边有个邻居，可以讲这个是好事。他旁边有个邻居呢，平常呢大家都忙，也不是很熟，都在上班，都什么的也都忙那些。当他呢星期五的晚上要去参加小组小家的时候，那然后应该是就是礼拜五还是怎么样，那然后呢不知道这个，我相信是有神的带领，那他的邻居就来找他也不是很熟，然后呢他就随便这样的聊一聊呢，就聊到他要去参加小组。结果呢那个邻居就说呢，他也要去参加小组，因为为什么？他已经祷告寻求说，我今天要找教会，我已经找了很久，祷告了很久。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以为你旁边的人都是硬得不得了的吗？都是硬土，不能收割的，看起来长也长不起来，不是。这里耶稣在提醒我们，新的季节，你要看见你旁边有许多的需要，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给予的人，成为一个收割的人，经历那个丰收。来，我们几件事情。第一个，你要领受异象，跟旁边的说领受异象。说什么是异象啊？抽象不是异象啊。异象其实呢，我们会说，我们人生我们要有目标，我们要有一个方向。异象是从神那边来的，就是神给你的一个目标跟方向。讲穿了就是这样。刚刚我已经提到这么多，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要进入到要领受这个异象吗？传福音做见证对我们每个人这么难吗？其实一点都不难，一点都不难。什么叫传福音做见证？什么叫跟人家分享？什么叫给予？就是把你怎么经历神的，你不要那么夸大其词，你自己不那个也可以讲别人的。像刚刚我有提到你，对不对？我提我自己，我提 Sandra。 那 Sandra 当他这个领着他的邻居一起去参加小家的时候，非常的开心。那你问他说开心什么呢？开心什么 ？Sandra， 你觉得？ 一个 sign 对他来讲是一个记号，好像神在提醒他，在鼓励他说，即使他好像呢看起来没有做的很多的时候，神也让他好像收到一个果子。
亲爱的弟兄姊妹，看看你旁边的人，因为我们即将要进入到，当然要祷告，需要圣灵的工作。好，那么但是呢，在这个当中，我要问你，信主多久了？传福音做见证会让我们喜乐，你知道吗？我每一次看见教会里面，你看哈，当我每次看到，为什么要欢迎新朋友？你看到新人开不开心？开心呢、欸？怎么不开心呢？不开心的给我举手。最好我们就你好我好他好，然后四十年如一日，然后呢，通通都是这些老面孔。没有，就是因为有心血注入的时候，你会非常的开心。而且当你看到这个人，他可能原本呢，就是呢，躺在那个地方，或者是说他的婚姻有一些的状况，当你用鼓励他的时候，你分享的时候，哎，他经历了有很多的东西改变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非常的开心，你说开心什么呢？你还付出了很多的时间，这个去跟他说，然后呢，甚至呢，就是说呢，这个邀请他的来教会，或者是说呢，你直接买一些什么礼物给他，你付出了很多，你怎么还开心呢？我告诉你，给予是一个最快乐的，尤其是把最好的耶稣介绍给人家，那是最快乐的一件事情。我在这么多年的服事的当中，最开心的就是带福音队。每周冲到人家没有冲了哈，就是说呢，就是有需要啊，去什么到人家家里头去，或者是呢，有的没信主的，或者是呢，有的呢很久没来教会了，或者是怎么样那些，我最开心的就是进到这个当中。那也曾经呢啊，那么当然就是说呢，在这个当中呢，真的获得很多的乐趣，不仅是乐趣，是一个喜乐。当你看见一个人的生命因着你而改变。他的家庭因着你而有一些不同，他的态度，他的价值观因着你而有一些的不同。你知道北美自杀死那个自杀现在越来越多的那种，包含年轻人，很多人为什么选择自杀呢？我自己过往呢是那个台湾的一个那个高中的时候是念台湾的一个最有名的一个女校。那其实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可以看见最有名的男校，最有名的女校，就在去年呢一开学的时候。还是资优的，他才刚刚考进那个名校，你知道吗？就跳楼自杀了，就觉得压力很大，才没多久，就九月份的事情。到底人生是什么？今天我们能够给别人的是什么？当然我们自己要先经历，这非常很重要。你有没有领受到，人生最快乐的不仅仅是帮他找一个工作，不仅仅是为他解决问题，不仅仅你要关心的是他的灵魂。你的父母亲年纪大了吗？他认识主了吗？他在病痛的当中吗？还是他在顺境的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保罗他一生走在这个，他到最后，保罗是怎么死的？他是为主殉道。彼得三次不认主的，但是当他知道他的人生的方向的时候，后来他是为主殉道，道钉十字架而死，都不害怕。今天我们一定要走在那个当中。人生最快乐的事情是当你看到一个人因着你一句话，一个关心，一个邀请，他有一些的改变的时候，你会发现到那个喜乐是没有人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比你中了100万还要高兴。当然中了100万也不错了。今天我们在座的有一些人是因为别人的邀请来到这里，包含这个小林，对不对？也是因着认识志勇吧。那然后还有谁？我们很多的人都是因着朋友的关系然后认识这个信仰，所以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重要。跟你旁边说，你很重要。好，然后当我们呢，当我们去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不单是我们的里面因为别人的改变我们觉得非常的非常的喜乐，同时我可以告诉你，你的生命会被提升。什么意思？你会更积极，会更乐观，里面的那个 passion 会更强，因为你看见说一个人的那种改变，你的里面会更有信心，更有盼望。我告诉你，传福音做见证是属灵的运动。什么叫运动？运动重不重要？你看我运动少了就只多出那么多肉来了，往横向长，对不对？
所以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不是一直吃啊吃啊吃啊吃啊，每一次来到教会重不重要？重要。每一次到小组重不重要？重要。每一次你读经祷告重不重要？那都吃喂养很重要。但是你没运动呢，吃了一大堆
没有运动，你要怎么样的保持你灵里面你的生命你的品格因着这样子不断的被提升，里面那个 passion 一直一直的都火热，要不断的传福音做见证，要跟别人讲你祷告怎么经历神，你怎么认识神的，或者今天你听了一篇什么牧师这个传道在台上讲的什么，他分享的一个见证，他以前过往的是整天想自杀，那现在呢是整天想传福音，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啊，怎么可以呢？怎么可以做到呢？以前呢是整天呢看丈夫不顺眼，然后呢现在是看丈夫很可爱，怎么改变的？神改变的，这个是最大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你的爱心更多，你想你的信心提升吗？你必须要不断的在这个属灵的运动里面，你有没有领受到？而且你的人际关系会更多提升，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那个哈，我们当中的那个 Cindy 去了 Bethel Church 啊，接受这个装备非常的棒。其实 Bethel Church 呢，在那个Bethel 对，在这个在美国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城市 Reading， 好，在 Reading 我也去过，很棒。那个 Reading 呢，我可以告诉你呢，它既不是观光点，也不是什么有名的城市，去到那里的人呢，我可以跟你讲，还要坐小飞机转飞机去到那里的人，基本上很多的时候都是，也不是去朝圣嘛，都是去 Bethel Church。 它里面有那种什么医治室，有一个最特别的是他们教会也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训练人寻宝。什么什么寻宝呢？他可不是只向家人传福音哦，平常在学校就有这样的装备跟训练，出去的时候我们今天去吃个饭到餐厅的那个里面，我就祷告神啊，这个人的需要是什么，然后之后我就跟他来讲，很多的时候那个人就说你怎么知道我的事情，然后经历神，那个叫做启示性的传福音。而且他吃饭的时候小费还给的特别多，所以那边的什么餐厅的一般的那种哈，很多的就是都就是很就是那个教会变成非常的有名，不断的给，不断的传，神也很祝福在这个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想要在这个当中，你领受了吗？而且你会加上会更勇敢。我们在十二月份的时候有一个报佳音的一个行动嘛，哈，虽然在这个当中只是去社区什么去发单张，对不对？好，发单张，然后跟他讲，然后唱圣诞的那个歌。可是在这个当中有参与的，有参与的，你觉得你有没有变得更勇敢？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有点怕怕，后来呢，就变成呢冲到前面去，因为你知道怎么做。好，我刚刚提了那么多，你想进到这个意向的里面吗？进到这个目标的里面去吗？来，第二，委身行动。来，跟旁边的人说委身行动。好，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讲到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是保罗讲的话，没有在那个上面，没有关系。他讲到说，我不会以福音，什么是福音？就是神要拯救，神爱我们每一个人，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是讲到说，这位神他创造我们，他爱我们，他要拯救我们，他要给我们不一样的生命跟生活，他要给我们永远永远的生命。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去传的时候，你会更多的对这个信仰有更加的坚定，而且你会经历神。因为马可福音十六章那个地方讲到说，门徒出去宣传福音，神就会用神迹奇事来证实所传的道。你想要真的看见神吗？你需要不断去见证神。那怎么做呢？很多的时候基督徒都知道要传福音，可是呢传着传着会不会有挫折？会哦。有的时候呢好不容易邀请人来了，那个人呢就那个，然后呢临时呢哎奇怪了怎么又不来了。要不然就是我一开始传福音的时候非常非常不顺利。大家都知道我是家里头第一个信主的， 第二个信主的是我大妹，可是我为她祷告了将近十年。我深深相信在这个当中不是只有祷告，是我自己也要有在她面前有好的见证。当她遇到一个事情的时候，她愿意信任我来找我的时候，我跟她讲说我能够给她的帮助很少，但是这位神可以，因为我经历他，然后他就接受。之后呢，我也跟大家提到，我的妈妈也是蛮硬的，她要跟我父亲走一条路。我父亲是一天三炷香的，但是我妈妈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接受了主呢？她得了癌症，不是因为得了癌症怕死，不是，乃是那个时候她在发现，今天她跟我的爸爸走同样一条路的时候，她对这个也没有什么把握。他想要有不一样的，所以他接受了主，而且还是不是我直接跟他讲哦，不是哦，他是自己在看 Good TV 的时候，然后听见一个牧者，然后愿意。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个教会都在做传福音布道的工作、宣教的工作，无论是近宣跟短宣。什么叫近宣？今天我们在 Calgary。今天你在你的家族的当中，问问你家里面的人都认识耶稣了吗？所有全家都是基督徒的请举手。好，感谢主。你家是只有你跟你妈啊？
对啊。
你们那没有其他的那些什么那些什么叔叔伯伯阿姨那些都没有是吧？
有没有经常联系？
这个是神要给你的哦。我们今天其实有许多的关系网，包含我们家庭、我们的家人，好，我们的家人直接的就是我们的父母亲，好，再不来就是说呢，父母亲的兄弟姐妹什么的，叔叔伯伯阿姨什么什么堂哥什么东西的一大堆。你看这样的一大串，这个叫做家族，家族网。你今天你生在这个家族，你就对那个家族的那个里面，你有一个责任。而且呢，神让你生在那里，让你有机会认识主，就是让你有一个心意，是让你在家族的里面有美好的见证。你说，可是呢，看看我自己好像都不太行嘞。可是我告诉你哦，不是等到你很行的时候你才跨出那一步，乃是你愿意去跨的时候，你就越来越行。你相信吗？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我第一次开始传福音的时候，我跟你讲，那真是可怕，脚也发抖。但是我持续不断的，我不因为这个就不去传了。最近呢，在台湾有一个很多人都在研究教会怎么传福音，怎么增长，怎么那些。那有一个呢，那么最近就是说呢，我跟大家提一个例子哈，因为我们即将就是说呢，祷告了之后，可能就是要在这个先以小组的一个方式，然后让大家装备大家都成为一个去分享做见证的人，不是只有少数的。我做同工作，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同工作，那之后呢，希望能够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知道怎么做，而且都能够独立的做，变成一个非常好的。我现在要跟大家特别的提到一点，就是说不是那个策略的一个，但是这个策略也很棒。那个这个韩国教会呢，有一个金牧师，他基本上他的教会呢被称作世界上面呢最健康的一个教会，因为他不是一直去 push， 乃是呢自然的一个成长。其实呢，他这套理论呢，或者这套方式，并没有就是说，好像就是说是一个完全很新，大家都没有听过，或者是呢，圣经里面也没有这样教导。圣经里面不但是个人传福音，而且他注重的是群体传福音。跟你旁边说，要小组群体传福音。他们设的所谓的双翼系统，其实我们也在做。什么叫双翼？两个大翅膀，一个叫大翅膀，就是教会的整个的主日崇拜，另外一个就是小组，所以他是透过小组去传福音的。原先呢，他是在1999年成立的哈，那么有一个教会，好，那么呢，他呢人数一直维持在200人左右。但是呢，后来在2012年呢，他们呢就是开始慢慢的接触这个系统，然后呢就开始有更多的人受洗，好，200，然后到2013年有200多，然后到了2014年就变成有300 80几人，2015年呢有400多人，2016年有600多人，到去年他们原来呢是希望是800人，但是到最后是1000多人受洗。为什么前面会突破那么大呢？因为是全教会一起动，除了是每一个人，除非你不愿意躺在那个地方，你也不参加，你也不那个。如果你愿意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果效。过去可能只是一年有一两次的一个，好像有人信主好受洗，但是呢，他们到最后呢是15次的受洗。请问一年有几个礼拜？52个礼拜，平均3个礼拜就有人受洗，怎么来的？他们成立了所谓的幸福小组，其实幸福小组呢，就是一个传福音布道的一个小组。我们今天呢，鼓励大家参加小家，小家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教会最大的一个目的是盼望大家更多认识主，而且同时在量的上面也成长，意思就是说会有新来的人，对不对？如果教会40年如一日，然后呢，就是这么几个人，你愿意吗？每一次像家里面有新生儿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的开心，我们盼望有新的进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幸福小组我之后呢会选定一些，我们会开始呢就是给弟兄姊妹有一些的那样的一个装备。当然你需要付上代价，你除了主日崇拜之外，你还要愿意每一周有时间来到这个当中去了解，然后呢愿意去行动。其实它非常的简单，我们过往也在做，但是没有持续的做，就是每个人都要建立，都要从关系网当中要去有一个属灵的一个认领，然后好好的去接触他们，他们有一套的系统跟方式。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要需要去了解，然后需要去，这个叫做装备。基本上呢，大概是找3到5个基督徒，这个以后呢，我们会在这个愿意推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开始的时候，那然后呢，我们大概在近期祷告了之后，就会开始推。原来的小家不是呢，就完全打散，不是，我们会用原来的小家，也包含弟兄，我们凝聚，聚在一起的时候，就盼望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别人祝福，这个是一个极大的一个，不是口号。在做的当中，你的生命也会不一样，小组的人，一起参与的人也会同样的在这个当中更加的火热。我们要实行了之后才会知道。同时呢，它这个呢有一个好处，无论大小都可以，不是只有大人，他们也有儿童的幸福小组，8岁6岁，你说啊，他们也可以做一样，青少年也可以，所以全教会都可以推。但是当然要付上代价。在这个当中呢，这两三年他们办了很多的研习会，从北 到南，大概有200多间教会已经参与在当中，包含非常大的教会，灵粮堂的体系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教会呢，在这个当中去分享，去了解，好，去了解。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盼望今年呢能够这个回去台湾，也在这个当中呢也能够参加那个研习会。那然后呢，在这个当中去推行的，几乎都看见果效，几乎都看见果效。你们因为不是大部分都不是从台湾来的哈，那么在台湾呢有几个比较具有指标性的一个大教会，包含呢，如果你们上去点网上，像新店行那个行道会张茂圣牧师。他们教会有呢这个好几千人哈，那也有很多的分堂，他自己也参加了研习会，而且借用这个场地在台北的时候，基本上呢，张茂松牧师就提到一件事情，说呢，这个高雄的这个看起来呢一开始是那种小小的教会，现在却成长到这样一个地步，甚至受洗人数还超过新店行道会，你知道为什么吗？在这当中，全教会。当他实施了幸福小组之后，变成全教会更加同心，更加的火热，更加的相爱合一。因为我们谈的都是一样，都是讲幸福小组，今天我得了多少个果子，而不是只是看你的软弱，他的软弱，你的那个在里面攻来攻去，不是。你一不传福音，一不向外，就会有这个问题。我看见你的缺点，你看见我的缺点，整天你看我，我看你，
一定要出去，一定要更多的来经历。同时还有更好的一件事情是，全家大小有的是一起带着做，因为从上到下，从老人一直到小孩，都同样的在这个里面。所以他们就讲说，说一样的话，存一样的心，有一样的意思，结一样的果，彼此更加合一相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只是把这个抛出来，重点不在于他的策略。很清楚的，他们在强调一件事情，人非常重要。你愿意，你领受了这个意向跟托付，你这一生你希望留下的是什么？你觉得什么是最有意义的人生呢？你领受了，你要委身行动。什么叫委身？这个是教会里面的一个名词， commit， 就是意思是你要投进去做，而不是只在那边看，当旁观者。你愿意当家人吗？愿意进到这个里面吗？愿意让你的生命是成为一个给予的不一样的生命，结果子的生命，让别人因着你生命、家庭各方面有改变吗？圣经里面讲说，流泪撒种的必要欢呼收割，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
耶稣，当今天孩子在这个当中来分享，不是因着幸福小组，我高举幸福小组，乃是你在提醒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新的季节、新的一年的当中，让我们的今年有一个不一样的年，让我们能够真实的走进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计划的当中，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带出，让许多的人都因着我们经历你而得到极大的祝福跟改变。主啊，孩子这时候特别为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姊妹、慕道的朋友以及还没有受洗的向你来献上仰望。主，更深的你了解他们的软弱，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主啊，让我们不再定睛在我们的问题上面，我们深深相信一件事情，当我们勇敢的出去给予的时候，你就更多的给予我们。当我们看见主那个得着喜乐的一个秘诀，就是看见别人因着我生命跟生活有所不同，我的家庭要改变，我的工作职场，我的态度会不一样，教会要整个的来翻转。主啊，我们要走在你的心意的当中，就是要得人如得鱼，就是要不断的去传来做见证，因为你要使用我们每一位。主啊，求你亲自来祝福，来恩待我们每一位。若是过去我们没有看见这个，没有领受这个意向跟托付，也没有太多的行动，求你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有一个更大的突破跟改变，就是我们要领受，同时我们要有所行动，参与在当中。主，我们愿意付代价。主，求你帮助我们。主啊，也继续的来恩待我们的所有一切的需要，因为你是那位耶和华以勒的神，在你的里面必有丰富的预备。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恩待我们。主，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我们的婚姻，祝福我们的亲子关系，也保守我们，让我们走在你的心意的当中。因为我们的生命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愿你亲自来恩待得着我们，让我们今年本身我们自己更多经历你、认识你，也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让许许多多的人改变。谢谢你耶稣，谢谢你耶稣与我们同在，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